惊爆美国断子绝孙级别打伊朗，始于15年前被中共看。中国留学生偷拍南韩基地罗斯福航母遭正式批捕。普京宣布俄国大规模生产导弹，与美制防空系统决斗。中国年轻人脑梗、心梗频发，医生说实际情况更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美军发动炸毁伊朗关键核子设施事件甚嚣尘上，主流媒体和特朗普政府经过一番较量后， CNN 终于承认美军彻底炸毁了伊朗核设施，但是又牵出了另一个炸裂的消息，就是美军午夜铁锤行动并非一时冲动，而是15年前就已经开始规划了，其经历和坚韧感动人心，亦极大地震慑了中共。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艾恩将军在6月26号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2009年一名国防威胁削减局官员首次获得福尔多核设施建设简报，注意到伊朗在深山中秘密建造一个地下堡垒，当时美国判断现有武器无法摧毁这个深埋在半英里厚山体之下的目标，于是一支由两名国防威胁削减局官员组成的极小团队从此隐姓埋名，15年专注研究一个目标，福尔多核设施。艾恩在记者会上透露，当时有无数博士参与研发 GBU-57 型 MOP 巨型钻地炸弹项目，他们进行了大量建模和模拟工作。艾恩说，在美国境内，我们秘密成为超级计算机使用时数最多的用户。 MOP 由钢材、炸药和一个定制引信组成，每粒炸弹都是特定目标编程，包括撞击角度、进场路径和引信延迟的时间，以确保在目标内部引爆并造成最大的破坏。艾恩指出，这个是一项高度定制化的军工工程，押金只有 B-2 轰炸机能够投放这类炸弹，参与的人员无法和家人、朋友和小孩分享任何信息。艾恩进一步介绍执行空袭的机组成员，他们来自现役空军和密苏里州空军国民警卫队，军衔从上尉到上校，大多数毕业于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的空军武器学校。艾恩透露，他曾经和多位飞行员进行视频通话，他说就好像超级碗决赛，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军人和技术人员齐心协力完成任务。他透露，机组人员在星期五上岗的时候吻别了亲人，他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够归来。星期六深夜，家人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到星期日当战机归来，家人早已经在基地等候，挥舞着国旗，泪流满面。五角大楼在记者会上还强调，美军在中东地区仍然处于高度战备的状态，随时准备应对后续威胁。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在接受霍士访问的时候透露了美国炸伊朗核设施有几彻底。他说，我看过所有的损害评估报告，伊朗的核设施被连根拔起，不要信外界谣言，美方指挥的打击是真的断子绝孙级别。他说，伊朗有三大重点核设施，伊斯法罕、纳坦兹和福尔多。先从伊斯法罕展开的，这个是伊朗唯一已知的转化设施，负责将浓缩铀转换成能够用来制造武器的金属形式，这个环节缺了，哪怕你拥有 90% 的浓缩铀亦无法做核弹。他说，那里被直接投落了一枚30,000磅的钻地炸弹，伊朗彻底失去了转化能力，意味着哪怕它有原料亦无法造成武器了。然后是纳坦兹，这里有两个反应堆，一个地上一个地下，地上的之前已经被以色列摧毁了一部分，美方又在上面补了一刀，彻底清空。 地底嘅則係精准拆解，只係剩廢墟一片。最後係福爾多，呢個係伊朗最核心嘅離心機儲備地，埋喺百米深嘅山體入邊。美軍直接掉落12枚鑽地彈，打穿咗防護罩，完全摧毀。知名軍事博主周子鼎表示，MOP 開發出嚟以後，無論係針對伊朗或者係俄羅斯或者係中共，佢都係可以使用嘅，因為佢依家喺世界上最重，亦係威力最大嘅鑽地彈，佢嘅鑽地深度能夠達到60米。美國炸伊朗核設施炸得出其不意，外界猜測有冇可能美國對中共亦布落咗一盤大棋。因為中共亦有核設施，之前被曝光，亦喺北京郊區建碉堡。轟炸伊朗之後，特朗普總統舊年5月喺大選嘅時候言論亦被翻炒。當時佢話喺佢任內，如果中共入侵台灣，佢會轟炸北京。唔少人認為美軍對伊朗嘅突襲，亦可能發生喺中共身上。台灣科技專家許美華22號深夜曾經喺 Facebook 發文指出，國際普遍認為。特朗普出重手，好大嘅用意系要做俾中共睇嘅。许美华表示，喺美中之间站队美国毫无悬念。台湾资深媒体人王伟汉喺 Threads 上分享，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名居正老师准确预测咗美国极可能进攻伊朗，理由系为咗压制中共。王伟汉提到，美国如果唔快速介入，一举解决伊朗问题，中共好可能趁住美军抽唔出手攻打台湾，所以远喺天边嘅战争其实同台海息息相关。美国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嘅薛瑞福25号喺采访中表示，特朗普被外界视为唔中意美国卷入战争嘅总统，但呢次对伊朗嘅打击行动，表明喺极端情况下。特朗普仍然願意動武，而呢個可能會向中共傳遞信號。某啲情況下，特朗普一定會動武。佢相信中共亦理解呢個意涵。特朗普總統26號再次表示，伊朗未能夠從上個禮拜被美國遠程飛機轟炸嘅福爾多核設施中轉移核材料。中共常駐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李松。曾經喺6月23號舉行嘅國際原子能機構就伊朗局勢舉行嘅緊急會議上，對美國炸伊朗嘅核設施話性質惡劣，史無前例，中方予以強烈譴責。外界認為中共呢個係真嘅驚咗，驚有一日自己亦被同樣對待，精心準備嘅碉堡會被炸爛，最主要嘅中共高層可能會小命不保。3名中國留學生涉嫌喺南韓釜山南部附近非法使用無人機拍攝美國航空母艦，其中2人遭到逮捕。當局話呢個舉動構成咗嚴重嘅違反國家安全行為。釜山地方警察廳喺6月26號宣布，2名中國留學生已經被正式逮捕，其中40幾歲嘅留學生 A 某同30幾歲嘅留學生。B 某都參與咗違法行為，佢哋涉嫌未經授權拍攝軍事禁區嘅照片，操縱無人機拍攝基地內部同參加美國、日本、南韓軍演嘅西澳多羅斯福號航空母艦。舊年6月25號，時任南韓總統尹錫月登上航空母艦視察，並同美韓軍方人員會面。喺視察期間，巡邏士兵發現咗無人機嘅飛行，從而逮捕咗嫌疑犯。接受詢問嘅時候，嫌疑人稱佢哋嘅做法係出於興趣。涉案人員均為釜山某國立大學嘅研究生，部分嫌犯先前曾經喺南韓留學，後嚟翻到中國工作。韓聯社報導。釜山地方法院25號以可能湮滅證據或者潛逃為由，對主導犯罪行為嘅 A 某、B 某發出逮捕令。另一名同樣違反軍事基地法嘅30幾歲女留學生 C 某則被立案調查，但未拘留。被拘捕嘅嫌疑人中，一人被控根據刑法第98條為敵國提供利益。呢個罪名最低刑期係3年， 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去年6月25日，三名留学生在海军作战司令部邻近山区利用无人机拍摄的时候，被军方当场逮捕，之后移交警方，过去一年来都被限制出境，接受执法部门的调查。南韩警方表示，这些中国留学生的行为严重违反南韩国家安全法，他们长期非法拍摄韩美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共计合作9次，偷拍影像共计 11.9G， 包括172张照片和22则影片，并且将其任意上传到 TikTok 等社媒。他们将军事情报送至海外的做法属于侵害安保的重大犯罪。对于这个案件，南韩检察机关、国家情报局和军事反间谍部门正在密切合作进行调查。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6月26号消息，美国媒体报道指出，俄国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正开始大规模生产弹道导弹，目的是与美国制造的防空系统展开决斗。普京表示，俄罗斯正在加大奥列什尼克高超音速导弹的产量，这种导弹去年首次用于攻击乌克兰。普京宣布，这种导弹几乎不可能被拦截，其破坏力堪比核武，而且能够打击欧洲和美国西部的目标。莫斯科之前宣称部分高超音速导弹不可阻挡，但在实战场合，一些导弹仍然被击落。去年12月，普京提议与美国进行决斗，以展示奥列什尼克系统与美国制造防空系统相比具有优势。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这样的实验了。兰德公司国防分析师博纳特对商业内幕表示，最新的高超音速导弹造价昂贵，虽然导弹的射程和速度构成挑战，但实际影响可能被夸大了。虽然它的射程足以在没有防空系统的情况下打击很多目标，但就其成本而言，实际的打击效果仍然很低。不过这些导弹确实需要更多匹配的防空系统来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才能够预防威胁。现在美国制造的防空系统处于国际领域最先进的行列。美国战争研究所俄国问题分析师马佩斯认为，量产奥列什尼克导弹并不能够代表俄罗斯军事能力出现了重大转变。他表示，俄罗斯之前亦研发了很多远程导弹，同时在本土和加里宁格勒部署了能够打击北约国家的设施。现在看来，普京只是重新对欧美发布了威胁，看起来好像是旧瓶装新酒。近期很多中国网民发现 TikTok 等社媒平台上出现大量年轻人健康下滑、医院饱满的消息。多名新博主发布消息说，最近越来越多人检查出心梗、脑梗病人，而且平均年龄不断降低，消息引发关注。6月24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医师张凯辉透露，医院检查出的心梗、脑梗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对于患者来说，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致残率高，患者的经济负担高，去世的可能性亦高。张凯辉说，现在40多岁的成了病房的常客，就连20、30岁的年轻人患病的亦是越来越多。在评论区，有浙江网友表示，他今年32岁，感觉自己的脑梗得不明不白，没有捱夜，自己煮饭饮食清淡，没有三高，结果得了脑梗。还有34岁的网友亦检查出脑梗，有些年轻患者表示，确诊了轻度脑梗， 亦啱啱出院。一名河南網友表示，自己有好幾個朋友都係心梗，仲有網民稱身邊全部係心梗嘅病人，支架病人五六十歲嘅走嘅好多。亦有啲話認識兩個突然離世嘅年輕人啦。6月11號，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師盧驍透露，他接了兩個30多歲的心梗患者，兩個很快就去世了，其中一個先啱有小孩，家人都崩潰了，另外一個是凌晨2、3點突發心跳呼吸驟停，送到醫院的時候人已經冇了。6月5號，中共疾控中心聲明說，今年3月以來新冠疫情呈現上升的態勢，然而當局的感染數據卻仍然平淡無奇，中國民眾嚴重懷疑數據造假。乾淨世界第三隻眼睛數據講，同香港相比，截至到5月15號的4個禮拜內，香港重症81例，30人喪生。台灣只有2340多萬人口，重症有330例，47人去世。而中共政府宣布5月新增病例是4月的 2.6 倍，重症是4月的 1.78 倍，結果患者去世的人數只有個位數，甚至曲線還異常下降了，數據的真實性引發業界質疑。報導指出，儘管中共官方數據不透明，但從中國社交媒體傳出的消息，去世的人數要遠高於官方的數據，而且趨於年輕化，觸目驚心。美國推動印太地區安保演習，近日同日本、菲律賓在鹿兒島外海舉行海防聯合演習，反制中共在周邊地區的威脅。菲律賓當地媒體指出，這次演習內容包括通訊、模擬碰撞、失火和人員落水搜救等，期間大量海軍參與其中。菲律賓智庫國際發展和安全合作組織主任卡貝薩25號表示，這場聯合演習的目的旨在維護在第一島鏈的法治秩序。現在中共在東海、南海和日本、菲律賓時有摩擦，美國夏威夷智庫東西中心資深研究員姚毅認為，這場演習明顯是在針對中共，美、日、菲想要傳達的訊息是中共的侵略性不斷增加，促進了美國和亞洲盟友加強反制的安全合作。學者認為，隨著印太地區的崛起，過去幾年四方安全對話的演變，以及美國牽頭的 AUKUS 等三邊組織的建立，引發了一系列關於印太地區小多邊外交框架的崛起。相比而言，小多邊外交的特點就是對特定議題具有共同利益，在應對北京的問題上，美國和日本、菲律賓有共同合作的動力。美國斯坦福大學國安創新中心海洋之光計劃主任保爾指出，從南海問題上來看，北京在區域內的侵犯行為促成了國際間對中共的協調和抵抗。保爾說，馬尼拉對國際社會揭露北京南海侵犯行為的透明戰略，拉攏了新舊盟友站隊，已經將菲律賓的戰略地位從孤立的受害者扭轉為有協調國際抵抗的核心夥伴。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